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8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官员反驳习近平指美国试图诱骗中国攻击台湾的讲法。
It's bogus for one. There's absolutely no truth to it.
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对记者话：呢、这个消息全属虚假。佢话呢个绝对唔系事实，佢冇办法进入习近平脑里面搞清楚究竟佢系讲嘅说话要点。详情请留意一阵间嘅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网传中国核潜艇出现喺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话有掌握到有关嘅情况。为了提升战力，北约秘书长说23个成员国的军费支出达到 GDP 的 2% 目标。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介绍香港上个世纪四大书法家的墨迹消逝，有香港的年轻学者就钻研保育文化遗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金融时报在6月15号报道，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4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但是他不会上吊。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强调，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It's bogus for one. There's absolutely no truth to it.I can't get into Mr. Xi's head and figure out who's giving him his talking points or where it's coming from. It's just not true.
科比說首先這個是假的，絕對不是事實，他無法是入到習近平的腦裡面，搞清楚是誰幫他議的談話要點，也都不知道這個講法從何而來，但是這個根本不是事實。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同一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也否認習近平的講法，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繼續是敦促台海兩岸保持和平與穩定。
It's certainly not accurate. We have made clear, including directly to senio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It will not change, and we continue to urge calm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米勒說這個當然不準確，我們已經是明確表示，包括直接向中國政府高級官員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並沒有改變，也都不會改變，我們繼續敦促台灣海峽兩岸保持冷靜與穩定。針對網絡上出現一艘中國核潛艇在敏感的台灣海峽浮出水面的照片之後，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在星期二說，他們對相關的情況已經有所掌握。台灣媒體公布了由澎湖漁民作業的船隻在星期二黎明時分所拍攝的中國潛艇的照片，距離台灣西海岸約200公里。軍事專家比對照片之後，認為是中國解放軍094型進級彈道導彈核潛艇。當被問及潛艇的情況的時候，香港國防部長顧立雄證實此事，並且說國防部利用相關的情監偵手段對此有掌握，但是不願意透露他們怎樣是監視潛艇或者提供細節。一位了解情況的安全人士對路透社說，這艘中國潛艇很可能是正從南中國海返回他們青島海軍基地。消息人士說，即而的事件可能是由於潛艇出現故障被迫浮出水面，鑑於情況敏感性，該消息人士是不願意透露姓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目前正是访问华盛顿，为北约下个月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举行的峰会奠定基础。他在星期一会晤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说，今年将会有23个北约成员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军事支出，达到北约的国防预算的目标。
Across Europe and Canada, NATO allies are this year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by 18%.That's the biggest increase in decades.
他說在整個歐洲和加拿大，北約盟國今年的國防支出增加了 18%， 這個是幾十年來最大的增幅。今年有23個盟國會將 2% 或者是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用在國防建設上，這個是4年前的兩倍多，表明歐洲盟國和加拿大確實是加大力度，承擔起保護北約聯盟所有成員的共同責任。
Together, we're deterred further Russian aggression in Europe. I know we welcome Finland and Sweden in the alliance. And we strengthened NATO's eastern flank, making it clear that we'll defend every single inch of NATO territory.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话，佢哋系共同阻止咗俄罗斯喺欧洲嘅进一步侵略。佢话佢认为事实上佢哋已经欢迎芬兰同埋瑞典加入联盟，并且加强咗北约嘅东翼，明确表示佢哋将会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今日有一个非常重要嘅公告，创纪录数量嘅北约盟国实现咗将佢哋嘅国防支出达到至少系国民生产总值2%嘅承诺。实际上自佢上任以嚟，呢个数字已经系增加咗一倍。佢期待下个月喺华盛顿举行嘅第75届峰会上，继续推动呢一个嘅进展。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说，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支出的趋势是由2014年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引发的。他说，如果你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使他们能够处于有力的地位，是进行谈判，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取得胜利。普京总统话，停火的前提是乌克兰应该放弃更多的领土，放弃俄罗斯已经吞并但是未控制的所有四个省。这个不是和平的提议，而是一个俄罗斯透过说服乌克兰放弃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到实现他们战争目标的建议。韩联社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星期二表示，近期在南北韩的非军事区发生大量的北韩的士兵在埋雷作业当中被炸伤亡的事故，导致众多的北韩士兵伤亡，但是北韩军仍然是继续作业。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的官员说，在星期二上午约有20到30名的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内短暂越过戒备森严的南北韩军事分界线20米，但是在南韩军鸣枪示警之后撤退，这个是两星期之内是第二度发生这类的入侵。南韩军方观察到北韩在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增加了建筑的工事，安装疑似反战车屏障，加固道路和埋设地雷。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虽然发生了几宗的地雷爆炸事件，造成不明人数的北韩士兵伤亡，但这项的工作仍然是不间断地进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6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当日菲律宾船只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发生碰撞是发表评论的时候说，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企在一起，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米勒说，事件反映出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人的生命安全和国际法是一贯漠视。
A few things about that. Number one, as you have heard us say before, we stand by our Philippine allies and commend the escalatory and irresponsible actions by the PRC to deny the Philippines from executing a lawful maritime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deliver supplies to service members that are stationed.
他说关于这一点他有几个说明。第一，正如你之前听到是我们所讲的，美国与菲律宾盟友企在一起，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阻止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执行合法的海上行动，阻止菲律宾向驻扎在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上的军人运送物资，损害菲律宾的船只，危及菲律宾军人的生命，这是鲁莽的，而且威胁到区域和平与稳定。最后，这个升级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当中最新的一次，目的是阻止驻扎在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上的军人获得急需的物资。这些行动反映出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人生命安全和国际法的一贯漠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二在他的澳大利亚访问的最后一日，参观了西澳洲的一家锂加工厂，并且与澳大利亚总理一起与商界领袖会面。西澳矿产资源丰富，供应全球超过一半的海运铁矿石和一半的锂。李强的行程是显示中国正致力于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美国在星期一谴责中国不公正地将两名活动人士判刑，美国国务院官员就此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事先预备好的声明当中说，美国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释放黄雪琴和黄建兵以及其他因为履行自己的基本自由而被不公正拘押的人士。在发表这份声明之前，广州一家法院作出裁决，将独立记者黄雪琴与劳工权利活动人士黄建兵判处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黄雪琴面临5年监禁，黄建兵被判入狱3年半。当局在两个人被监禁几乎1000日之后才作出判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首先报道分析黄埔建军百年纪念之下，中共怎样去透过改造国军的墓碑企图去重建历史。我们亦会探讨有关香港的采购经理指数再次下跌，各行各业的东主都叫苦连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介绍有关香港上个世纪四大书法家的墨迹在香港的消逝，有年轻学者就组织起来去钻研保育文化遗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早在港人北上消费夜市不再之前，香港举世闻名的霓虹灯繁华景象已经被时代洗礼，逐渐脱色消失。不过好少人提及的就是这些灯光招牌上的字体，承载住过往几代土生土长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代表住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名叫做墨迹的新兴保育团体就誓言要钻研和保留这些独特香港字体的文化足迹，好让它能够抵御淘汰冲击，令到世世世代可以继续欣赏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霓虹灯招牌刻上各种书法特色字体，在晚上亮起之后百花齐放，商户争妍斗艳，印证着商铺百业兴旺的景象，更加是香港人赖以自豪东方之珠美誉的象征。不过由于香港政府近年收紧建筑物安全政策，执法部门大规模取缔在大厦外墙上的霓虹灯招牌，再加上 LED 灯广告显示屏幕文化的兴起流行，这种五光十色的独有景象渐渐地开始变得黯淡。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更加有不少的老字号店铺结业，加速了霓虹灯招牌的熄灭。每当一块块霓虹灯招牌被拆除下来，保育团体准备运往其他地方保育的时候，缅怀的人总是喜欢到场影相打卡一番。他们不舍之情除了是对这些老店铺的人情味之外，当中更加包括了对招牌上字体名称所蕴含的精神。早于这个拆招牌现象变得频繁之前，香港本地一位青年学者就孕育出研究香港招牌字体文化的念头，希望能够在它完全消失之前加以保育。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客座讲师黄宣游就是其中之一了。一位年轻学者钻研上一个世纪四位香港代表性书法家作品及生平，从招牌、名片等常见的商业书法应用去审视香港字体视觉文化。这位学者近日以电邮的方式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时，首先介绍了他成立保育组织墨迹的经过和目的。他回顾2020年尾他开始收集香港上一个世纪20到80年代应用书法家的作品，研究他的书法艺术和商业结合的特色、文化和发展。其后墨迹就成功招募了三名的义务研究员，并且在2023年获得到惠奕逊勋爵文物信托资助，扩大研究范围至有关书法家的生平、墓碑、墨迹及其他场所的遗物。到去年尾再有12位成员加入，全部都是书法爱好者。黄宣游说，庆幸这些 香港书法艺术完全消失之前，自己就当机立断开始保育行动的工作。他说，
自从2018年我们主动和很多香港的老字号联系进行品牌重塑，至今我们同超过20间70年以上的老字号共事。不过受到疫情和经济影响，老字号的数量已经减少超过一半。我们好彩早于疫情前开始重塑工作，同期執法部门开始大规模取缔霓虹招牌，这个令我意识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重要性。不应该再犹豫，有意义的事就应该要尽快实行，这个就是墨迹的初衷。
根据墨迹的介绍，研究上述这些书法家作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的书法艺术结合了当时的商业社会特色，凸显独有文化特质。二战之前的香港和外国商贸繁盛，众多广东商家落户投资，文人亦都因此聚集在香港。到了二战之后，香港恢复翻较其他地区快，多机遇之下，自然就吸引到更多外省商家学者。正是商贸繁盛，好多华南文化传统得以保留。黄宣柔解释，开始研究之后就发现这一门的学问渊博，更加冲击了固有思想的空间。他继续说，
到了硕士，我专修品牌学，硕士论文研究品牌体验，当中亦有探讨文字和使用以及城市品牌之间的关系。截至2020年尾，我已经练习书法了几年了，亦师从过很多的老师，其中一名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持有相反的意见。他说，只要合乎法度，所有的好字都有值得欣赏和学习的价值。同其他只是只思古人的老师不一样，这名老师海纳百川的睇法，他使我留意到更多香港近代书法家的字。
根据墨迹的研究，香港上一个世纪四大书法家分别为欧建公、谢熙、卓少恒和黎一鸣，他们所写下的字体均是香港过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黄宣柔解释说，四大书法家横跨当时香港经济发展的不同年代，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需求。
以往教育普及率较低，蓝领识字率不似现代，不过很多酒楼部长经理或者餐厅企堂都会利用公余时间进修，报读书法班精进书艺。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餐厅时日精选的广告招牌、酒楼菜牌或者是嘉宾留座牌上的字呢，都是气势非常引人入胜。上个世纪人均教育水平可能比而家低，但是每个人尊重自己的工作以至身份认同的程度都远高过现代人。
咁要懂得欣赏研究上述四大字体书法家的笔法同埋佢嘅家族后人接触，黄宣柔就深明必须自身具备相关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佢话，尽管年幼时冇正式学习过书法，但是屋企里边父母从细个就教导佢。强调自观人性，促使他对自己书写亦都有基本要求。有关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咁喺经历几年嘅政治改革同新冠疫情影响之后咧，香港社会已经变得非常之和谐。咁经济本来应该可以有机会复苏嘅，咁但系标准普尔最新嘅数据显示，五月份嘅香港采购经理指数，亦即系 PMI 跌到去 49.2， 系连续第三个月跌破50大关嘅。咁啊显示经营环境预期持续低迷，呢个对于香港经济嚟讲可以话系另一个打击。咁批发同零售业者纷纷都话，目前嘅经营状况仍然严峻嘅，需要有新嘅突破。咁下边我哋就连线特约记者 Anson 为我哋报道嘅，系咁究竟呢个 PMI 显示香港嘅经济有几差咧？
标普就话今年香港嘅 PMI 就已经第三次跌穿50，相关嘅数据更加系最近一年半以嚟第二低嘅。負責公布今次數據的標普全球市場財智經濟研究部副總監更加預言，近期香港的經營環境很可能持續低迷。撇開冰冷的經濟數據，香港商家無論在批發定是零售業都坦言正面對相當悲觀的境況。
咁究竟香港嘅商人有啲咩反应咧？
2008年开始喺香港著名嘅批发市场深水埗经营布匹批发生意嘅张先生，佢因为经济中国经济喺千禧年之后嘅快速发展，佢嘅生意一度咧相当之旺，订单源源不绝，无论系来自中国大陆定系出口海外。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生产成本不断上涨，欧美品牌逐渐将成衣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近年持续低迷，整体消费力大不如前，导致布匹批发市场需求大幅减少。张先生就说，疫情之后的复常基本上是感觉不到。
今年好翻少少，咁但係比起疫情前度差唔多都差咗50%，仍然啊夠維持咯，可以同你講，係啊，即係叫做OK 咯，咁但係而家係差咯。原因啊，大為環境唔好啦，咁以前做開嘅客户有啲都已經流失咗，或者係已經冇做，因為疫情影響啊，咁所以嗰個生意就下跌啦。
咁至於布匹批發業面臨不景氣嘅同時，成衣批发业同样难逃厄运，咁我就访问咗传统批发业嘅李先生，佢喺香港从事牛仔裤批发40多年，但系目前面对前所未有嘅危机，咁佢就话生意难以为继。
高峰期嗰阵可能一日出一只季，而家一日出10条裤都出唔到，咁你点可以比较？你社会变咗啊！嗰個係好多嗰種模式變咗，第一個經濟唔好啦。
嗱，啱講過都係話係屬於出口業同埋批發業嘅領域㗎。咁究竟香港嘅本地零售業面對嘅問題又係點呢？
咁隨住中國世界工廠嘅地位唔再穩固，香港嘅批發同埋出口業逐漸衰落，零售業發展前景更加堪憂。香港嘅零售業眼見未因為疫情結束而受益，反而是因為租金和員工的薪金高昂，以及對外口岸全面開放，很多香港人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就選擇到大陸或者國外旅遊消費，令到香港的零售業情況比疫情期間更加差。那我就訪問了一個30多歲的鄭先生，他在2021年疫情期間和另外兩個朋友選擇逆市創業，他們在九龍鬧市區開設了一間玩具精品店，專門販賣香港特色和日本直送的正版玩具和動漫模型，生意一度相當之不錯，甚至在短期之內成功開設分店。但是隨著疫情結束，鄭先生的玩具生意大幅下滑，只得回80%營業額。鄭先生跟我這樣說，
你看我們這裡賣正版的賣日本玩具的，咁梗係全部去曬日本啦，咁都唔使喺我哋度玩啦。yen 紙又平，如果食嘢咁咪翻大陸咯。咁你食嘢少咗，買嘢出面仲平過呢度，咁你話有咩方法生意唔少咯？以前11點幾已經有人喺門口排隊，喂幾時開門啊老細咁樣啊？見到你開門就冷氣都未開就衝入嚟，依家真係搞唔掂。星期六出面依家12點可以冇人。你以前12點，講真，你疫情嗰陣時啊，12點塞滿人啊，依家可以得嗰2-3個人。我今朝做咗100多蚊生意，你就知啦。疫情嗰陣呢個時間都有500-600蚊噶啦，即係啱啱開鋪冇幾耐，講半個鐘咋。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噶。咁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的6月16日是黄埔建军百年纪念，两岸都在争夺黄埔的话语权。旅居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徐全最近出版了《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的新书，透过田野调查在中国现存重建或者拆除的国军纪念碑，审视中国官方如何透过墓碑的空间改造对中国人进行历史记忆教化，并且试图改写中国近代史。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民间对中华民国国军的热情关爱不减，甚至会自制纪念勋章、国军军旗送给老兵，有着与官方自然不同的叙事方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所謂黃埔建君指的是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在中國廣州的黃埔島正式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1946年改稱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並且1950年在台灣高雄鳳山復校。由台灣黎明文化出版的《明治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新書作者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黃埔軍校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革命軍，亦就是中華民國國軍的誕生。他們先後是歷經了東征、北伐、抗俄、第一次國共戰爭、抗日、第二次國共戰爭、台海戰爭等重大歷史過程。他說以中華民族的整體立場來看，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使中國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統一國家。國軍1929年的中東路抗俄戰爭在北伐統一之後首次同外國交戰，亦都是中國人興起民族意識的起點。對日抗戰就成功保住了華夏文明和中國的獨立自由，為整個同盟國的二戰勝利、韓國等受壓迫民族的反殖民運動作出巨大貢獻。
国民革命军在现代中国的贡献，那后来被透过教科书文艺作品或者是纪念碑的改造而变得扭曲或者是变形，与真实相去甚远。
徐全说，国民革命军在现代中国的贡献后来被透过教科书文艺作品或者是纪念碑的改造而变得扭曲或者是变形，与真实是相去甚远。他说比如中国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红色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就将在江南地区从事抗日游击队的国军部队忠义救国军是描绘成为了汉奸投降的想象。徐全说，至于对日抗战的国军公务就更加不用说了，因为关于国军和中共哪个才是抗战主力是一个长期争执不休的议题，甚至连中共记录他们自身共产革命的历史也都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徐全说，但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红色中国四平市烈士纪念塔上面的题刻几乎全数被凿毁，原来的题刻人不是被打成反党分子，就是被打成是特务、三反分子，或者被关押，或者出逃，或者自杀，使到这些题刻都被凿毁。现在的四平烈士纪念碑的碑身正面文字是后来填补的，变成毛泽东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拆除碑墓或者改造，它是一种建构全新历史叙事的方式，也是一种极进化的政治空间改造的行为。
徐全说，拆毁墓碑以建构全新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极端化的政治空间改造，反映的其实是社会政治环境的一元化、高度控制和集权化。中国文革时期就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写照，这种的社会形态受冲击不单止的是被革命者，也都会包括建构这种形态的革命者的本身。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除了部分极左势力之外，大多数的民间人士对于国军的英勇事迹都抱持敬重的态度，而黄埔毕业的国军更加是保家卫国的典范。徐全表示，中国很多参加过对日抗战的国军的老兵，在1949年两岸对峙之后都历经过是关押、批斗、迫害，所以中国民间社会对他们一种的悲情式的同情。比如中国民间有关爱国军抗战老兵的热潮，很多参与其中的志工都是年轻人，他们为贫苦的老兵募集生活费、医疗费，甚至是协助料理后事，给他们最终晚年的人道关怀和尊严。
令人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老兵，他们很多人长久以来都未曾获得过官方的褒奖和认可，于是民间志工就自己出资制作纪念勋章送给这些老兵。
徐全说，令人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老兵，他们很多人长期以来都是未曾经获得北京官方的褒奖和认可，于是民间的志工就自己出资制作纪念勋章送给这些老兵。他说，国军的碑墓在历经过建造有时、拆毁有时之后，现在民间追求的是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